崇拜是什么？
祷告、
唱诗、
洗礼、
教堂、
严厉、
主席、
读经、
赞美、
礼师、
音响、
讲道、
宣教、
圣餐、
丧礼、投影、
案例、
经文、跪下、
敬拜、
欢礼。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崇拜学》。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崇拜学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叫经课集，圣经的经，课程的课，集就是集中的集啊。可能呢，这个是一个挺困难的课程内容，不容易听明白，因为对于呢我们大部分中国教会来说呢，我们都没有什么的概念。而万峰呢也试过呢很多次亲身的面对面授课，那对于听的人来说，如果没有什么背景呢，也的确呢不容易明白。所以呢请你得多翻翻讲义，多看看我们的附件，还有多听几次这个课程。其实经课集这回事是什么呢？就是一套已经选好的圣经经文呢，让弟兄姐妹可以在主日崇拜里头诵读。早在公元四世纪开始呢，很多的大教会已经为到每一个教会年之中的不同的主日编排经课，就是每个礼拜主日读什么经。早年的经课呢，主要是连续的读圣经经文，例如这个礼拜创世纪一章，下个礼拜创世纪二章那样。但是后来呢，在教会不同特殊的节期当中呢，例如圣诞节啊、复活节那类型的日子呢，就开始找一些特别的经文来读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因为不同的国家甚至教会追求合一的意欲呢非常强啊，于是呢大家希望借着每个主日在不同的西方教会，西方教会就代表罗马里的教会，就是有东方教会西方教会那样，就使用同一的教会年诵读同一套的经课，表达我们教会的合一。所以在1969年呢开始有天主教的第一套经课，然后1983年1992年呢基督教会开始加入，就成立了一个叫通用经课，还有修订通用经课。那今天呢主要呢我们就会主流的大宗派的教会呢世界上都会使用这个修订通用经课，用英语来说就是 Revised Common Lectionary， 让我们不论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都能够在同一个主日里头聆听同样的经文。那我也会在这个讲义的附件里头呢附上一份的经课表，让你可以参考可以使用。那经课呢到底有什么用呢？为什么我们搞这套东西，用这个表格出来呢？用了这个经课表以后，是不是代表我们以后再没有自由呢？经课呢当然有它的长处还有它的弱点，那先让我们再这里分享一下它的用途吧。首先呢，经课能够使整个教会不同的堂点甚至整个地球的教会呢都使用同一种的圣经宣读的方式，就是用同样的经文分享同样的经文，虽然讲道教导的方式不一样，但是经文是一样的。但是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自由度比较低了。第二，对于一些习惯每周按着主题去选用经文的教会来说呢，经课可以让我们在三年之内阅读大概70%的圣经，让我们不至于对圣经的某个部分过度重视。例如我很喜欢加拉太书的，经常读，这个不行的。那而我们呢也不需要计划下个礼拜读什么，因为呢甚至到我死的那一天的经文呢大概已经定好了哈。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做专题的讲道，我每个礼拜也要读这个读这个读这个呢，经课因为属于固定的内容呢，不容易迁就这个的方法。第三就是说，由于这些经课属于共同的内容，所以呢如果到外面去买书啊对照啊，可能呢你去找到的书籍比较多，参考的讲章啊灵修书籍也比较多。第四呢，经课呢能够跟节期呢比较好的结合，就是我们之前分享的教会年呢就可以跟着经课的挺好的结合了哈，让我们可以每个礼拜承先启后，也反映这个节期的信仰意义，所以呢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配搭，跟教会年跟经课啊。第五了，对于我们负责设计崇拜的人或者要选诗歌的圣乐人员来说啊，我们可以提早知道这些经课，让我们可以提早预备音乐讲道或者崇拜里头不同的艺术元素，使用这些艺术呢就能够提升我们对教会年对圣经的理解，彼此呼应。那使用经课到底是怎么用呢？万峰就以今天地球上最流行的经课集，就是修订通用经课作为例子。那因为这个经课呢属于三年一个循环，所以有些人呢也会用它一个非官方的名字，叫它为三代经课，就是因为它是三年一个循环啊。那今天呢我们分享它的原理呢，都是直接从这个修订通用经课的那个有一份前言，是英语的，我整理而成的。那有兴趣呢可以到它的网站呢了解更多。那首先呢我们要说它是属于一个三年的循环制度，因为经课呢是一个三年的循环，而教会年呢正如我们在之前课程当中所说过的，以降临期为开始，所以呢你要使用经课的话呢，你首先要计算一下，不要以为我们今年要从1月1号开始，那这个是错的，我们要从降临期开始的。例如呢2019年开始的降临期呢，就是2019年12月1号开始的一年，就是甲年 A 年，2020年就是 B 年乙年，2021年呢就是 C 年呢 ABC 甲乙丙那样的，那2022就是 A， 2023就是 B， 如此类推。2019年呢刚刚开始就是 A， 所以2019年12月开始的江宁期就是 A 年的开始。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港澳台地区教会发行的这个年历的话呢，很多时候呢他都会将教会年跟不同的经课写在上面的。那你说 ABC 甲乙丙三年有什么分别呢？简单来说，它就是用共观福音来编排的，甲年使用马太福音，乙年使用马可福音，丙年使用路加福音。那约翰福音呢？那其实约翰福音呢会在每一年的诵读，特别在大时大节，例如圣诞节啊、大斋期啊、复活期啊，或者呢B 年，就是 ABC 的 B 年呢去诵读，因为马可福音比较短嘛。那我们这样诵读的原因是，三位共观福音的作者都对于基督有独特的视野，而部分的选段还有比喻呢是属于某卷的共观福音当中独有的作品。那选择约翰福音偶然出现于不同年份的原因呢，除了因为上面所说以外呢，也是因为约翰福音能够为以往犹太人的节期带来基督教的解读，约翰福音也强调奥秘和信仰的解读，而并非像共观福音一样那么具有时序性的一个作品。那在经课当中呢，每一年的降临期第一主日到圣三一主日的经课呢都是仅仅年历跟经课相连的，但是从圣三一主日之后一个主日到最后的基督君王主日呢经课都分为两个种类， 包括第一是主题诗的经课，彼此继续的紧密的相连。第二呢，就是半连续诗的经课，就是呢它不是完全紧密相连，但是呢旧约跟书信呢会以一个半连续的方法来诵读。那为什么要半连续诗呢？这个是因为早期教会都是使用这个连续诗或者是半连续诗的方法来诵读经课，让信徒可以对圣经有连贯的理解。但如果按照神学意义来说呢，我们今天呢诵读半连续诗的经课呢，就是强调了主日的连续性，就是我们在每个主日不间断的传讲上帝的真道，将上主的圣道融入在时间之中，融入主日之中。因为呢主日用英语来说就是 Lord's Day， 主的日子，直到上主的日子 Day of the Lord 的来临，就是每一个主日，这一个下一个后一个最后一天，就是主的日子来临了。那经课的结构呢，基本上是诗篇、旧约、书信，然后福音。而在复活节期间的那个七个礼拜呢，就会用使徒行传来取代旧约的经课。这个设计呢，就是因为旧约指向福音，而书信呢，就是解读福音。所以其实旧约呢，在经课当中的存在呢，某程度上呢是挺新鲜的事情。因为自从公元二世纪开始呢，有一个异端叫马吉安，他就开始挑战，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已经有新约了嘛，我们为什么还要读旧约呢？甚至有一些教会呢不会在主日当中读旧约，而只会在平日的早祷的那个时间来宣读。有一些人呢就是觉得啊，旧约呢已经是预表了，所以新约已经满足了这些所有的预表，甚至取代了旧约。直到我们今天的教会呢，虽然我们普遍都接受旧约作为上帝的启示，但是加入这个旧约在经课当中呢，这个是一个新的事情。我们的目标呢，是要表达旧约跟新约当中紧密而奥妙的关系，并且将旧约先知性的信息加到去经课当中，作为平衡，还有这个经课级的进步。不同教会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呢，去选取这个合适的经课的安排，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主题诗，还有半连续诗。那你如果使用一套的模式呢，请你起码呢坚持三年因为呢我们的经课是三年一个循环。那如果你主题诗，麻烦你用主题诗连续用三年，半连续也麻烦你用三年啦。而在这个经课表当中呢，也有一些括号的安排，就是呢如果你看这个表格呢，它有一些长版还有短版，但是这个怎么使用呢，这个得看看你教会的那个模式啊，还有那个敬拜的那个习惯。有些时候呢圣经呢要读，我们的分量要多，但是呢读得太长呢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有时候呢读得太长我们都晕了哈。那所以短小而精彩呢，才不会让这个崇拜变成一个查经课程。另外呢，很多教会呢使用起应的方法来读诗篇。150篇，你以为哎刚刚好三年156个礼拜读完，不是的。其实我们的经课集里头呢，只包括了105篇的诗篇，还有10首圣经里头的颂歌，例如尊主颂啊、西面颂啊这类型的。不过呢，它也能够帮助我们教会建立一个诵读诗篇的丰富教会传统。那现在呢，万峰得说一下节期和经课了。如果刚才的东西比较深奥呢，现在呢可能也是比较深奥，得翻听几次啊。江宁期呢，正如这个之前的课堂说过呢， 是纪念这个基督曾经来到，也期望基督再临掌权的终末的一个观念的一个节气。他的终末观的视野呢，远比他预备圣诞节，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重要。所以呢，在圣诞节期里头的降临期的选读的经课呢，先知书我们呢通常都是以赛亚先知的作品为主。每年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呢，所有的经课都是预告末世的，而第二跟第三个主日呢，就是分享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预告他的后来者要来临了。第四个主日就是要宣告耶稣基督就要降生在我们当中了。那圣诞节呢就很清楚了，就是说他的降生，还有呢他的孩童的一个经验。在显现节一月六号的经课当中呢，我们会诵读东方博士来到朝拜耶稣的经课，然后之后的主日显现期第一个主日呢，就是耶稣受洗，最后一个主日呢就是登山变相的主日。那这个核心当中呢，就会说一些耶稣去怎么召唤门徒啊，医病啊，赶鬼啊，那些故事。核心呢是要强调基督在世上的启示还有显现的高峰。复活节期包括大斋期、复活期还有圣灵降临期。那这个大斋期间呢，福音经课呢会跟这个复活去呼应，特别是 A 年呢，他会特别强调预备洗礼的意义，他鼓励我们去预备复活，多于呢天天去忏悔啊、意志消沉啊那些的看法的。那在圣周呢，我们会有一天纪念耶稣设立圣餐呢、耶稣受难呢，还有一天最特别的内容是在于复活的前夕，就是复活节的前一个晚上。通用修订经课呢会使用一系列的经文还有诗篇去将整段的救恩史分享出来，有兴趣可以参考我们附件的表格。那在复活期间呢，经课会在50天的期间使用使徒行传取代旧约的经课，而同时间呢，书信呢会使用彼得前书、约翰书信还有启示录作为主导，因为我们要补充使徒行传所讲述的国度观、内在生命、彼此相爱的信念，并且鼓励信徒期待天国的日子满足。那其他主日呢，正如我们之前说过呢，在教会节期当中呢，有两个叫后续节期，就是显现期还有圣灵降临期。在罗马西方教会的礼仪当中呢，这个时期呢也叫常年期，就是经常日常的那个年份的时期。一年呢大概有33到34个礼拜是在常年期以内。那由于呢这个西洋的经课呢使用这个半连续诗的经课呢，有些时候呢这个旧约书信跟福音呢这个时期不一定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但是呢我刚才也说过，它有两个版本，你可以选择这个主题式的经课，就可以有这个贯通的那个联系。但是无论如何，它两套的经课还是有一个共同点的，就是它的福音还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呢现在要说一下三代经课的分别。我们说过呢ABC 年的分别主要是在于共观福音书上马太、马可、路加的分别。但是在这儿呢，我也想专门说一下呢这个甲乙丙 ABC 三年的差别。甲年的福音经课呢主要围绕马太福音而设，从降临期到显现期间主要是强调基督的来临，还有借着基督的奖章显示他的教导。许多的经课都是来自以赛亚书，为的是与福音经课共鸣，而书信呢主要来自罗马书还有哥林多前书。 从圣辉日大斋期的开始至圣灵降临节呢，我们继续使用马太福音作为福音的经课，但是其中我们也选用了不少独一无二的约翰福音经课。在大斋期间呢，我们采用的旧约经课呢，很多都属于信仰的宣告，而在复活期间呢，采用的书信经课呢，主要就是彼得前书还有罗马书。在圣灵降临期以后呢，我们继续诵读马太福音经课，而旧约经课呢就开始分为两条线路。第一条线路呢，就用了很多创世纪、摩西立约跟以色列人的应许建国的这个经课。第二条呢，主题诗的经课呢，主要的书信的经课就是来自罗马书、腓立比书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那最后几个礼拜呢，那个经课呢，主要就会强调基督徒的终末观，还有耶稣基督必定作王的这个信息。那到 B 年呢，就是甲乙丙的乙年了哈。B 年的结构跟 A 年差不多，所以呢就不说这么详细。主要呢，它就是围绕这个马可福音的。在降临期当中呢，书信呢就使用了很多哥林多前后书的内容。在大斋期当中呢，就加入了福音经课约翰福音跟路加福音作为补充。在复活期当中呢，书信经课呢主要就选自这个约翰一书的半年叙事的经课。在圣灵降临期当中呢，福音经课主要使用马可福音，但是其中五个礼拜也会加入约翰福音作为补充。旧约经课呢，主要是强调大卫之约还有智慧文学。书信经课呢，主要围绕呢是哥林多后书、以弗所书还有雅各书、希伯来书。那到 C 年呢， ABC 的 C 了，丙年结构主要使用路加福音。在降临期到显现期间呢，主要使用的经课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书信经课。然后呢，在大斋期当中呢，会混合路加福音还有约翰福音。在复活期以内呢，书信经课呢会使用比较多的启示录。在圣灵降临期以内呢，旧约经课呢使用很多先知的书信，特别是耶利米书。而书信经课呢，就是使用加拉太书、哥罗西书、提摩太前后书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那其实呢，我在这里呢太详细呢，我还是鼓励你去看那个表格。但是呢，我想跟你说说这个经课的发展还有未来。经课集呢，由1960年代开始呢，到今天主要使用的是1992年的版本。其实当中的修订呢，也有很多的讨论，也值得我们探讨，到底未来这些圣经经文的选集应该怎么走呢？那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与我们无关。很多人都在查问，为什么今天我们崇拜得读三段经文呢？为什么我们不按照我们的群体去选读一些合适我们群体的经文呢？而这三段经文很多时候更加因为半连续性的关系是关系不强的。而读三段经文来说，哇，数量这么多，那对于我们以讲道了为主的教会很不习惯呢。我觉得呢很有趣的，你问哪个教会，他敢跟你说我不重视圣经。但是呢，很有趣，就是很多教会呢读一段的经文或者几节的经文就讲一个小时的道，奇不奇怪？我们不是应该以圣经为主吗？解释圣经是配合圣经本身吗？所以呢，我们是要以圣经作为基石，而不是以讲道作为基石。而圣经的宣读就是让我们不用透过一个二手的那个来源，就是透过我们的牧师讲员这个二手的来源来理解圣经，我们直接第一手的理解圣经的经文，这个直接听到神的话语，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在经课的修订过程当中呢，他特别呢为我们预备了这个主题诗的配搭呢，让我们能够每个礼拜有固定 而且是有神学根底，扎实神学根底的信息，可以让我们跟弟兄姐妹去分享。不过呢，有些时候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讲到不容易准备。例如万峰呢，近期呢正在预备一个圣乐主日的讲道，然后金克说的东西呢就跟圣乐没有关系，那我怎么办呢？对于讲者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万峰个人建议你呢，就先使用其中的福音书或者其中一段的经文呢，作为讲道的内容，再慢慢延伸下去，寻找三代金克当中的秘密的关联呢。第二个的有趣的建议呢，就是女人在金克当中的地位。圣经是一个以男性主义为主的社会，但是女性对于神的救赎计划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所以呢，金克呢在修订以后特别强调了上帝对撒拉的应许啊，希伯来接生婆怎么拯救埃及的孩子啊，耶稣怎么跟妇人们相遇啊，也有卖这个紫色布的吕底亚的那个事工啊，夏甲啊，以实玛利等等，都是我们重新将女性的地位放进去金克当中。其实啊，我们要总结的时候呢，金克只是一批已经选好了的经文，让我们可以在每周主日崇拜里头诵读，起码呢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在三年的循环当中认真的读完七成左右的圣经经文，这个是帮助我们主日崇拜的重要工具，让教会更加扎根在基督的真道当中。你听这个节目起来呢可能会很复杂，但是我让你记住三个重点。第一，金克是三年一个循环，以每年的降临期作为开始。2019是 A， 2020是 B， 2021是 C， 2022是 A， 2023是 B， 2024是 C， 那你继续推演下去了。然后呢，第二，就是金克主要包括旧约金克、诗篇、书信金克，还有福音金克。第三，金克是世界上主流的教会都使用的主日崇拜的读经集。我们今天在中国教会的参与呢，是在实践我们的普世合一的使命。虽然呢会失去一点的自由，但是万峰建议你，你会建立的是一个更扎实信仰的教会群体，让教会弟兄姐妹更加掌权的去阅读圣经，重视我们圣经本身。愿神的话语扎扎实实的传到地极啊！愿我口中的言语，我心里头的意念，都在神面前蒙悦纳。阿们。
圣经目录歌，有一起来学，每天都要读圣经。BIBLE， 我最爱它。目录，创出立名声，舒适的下下，王王代代啦，你是不是真？传歌赛耶埃杰丹和尔摩厄拿米红哈凡盖亚马换新约泰可路约图罗林林家福飞西铁铁提提多门莱亚比比约约约犹大启示录，总共66整本都会了。
我每天都要读圣经，每天都要来读经，你的话再给我
忘了的撒撒，王王代代拉，你是博士真，传歌赛耶埃杰丹和尔摩厄拿米红哈凡盖亚马换新约泰可路约图罗林林加福飞西铁铁提提多门莱亚比比约约约犹大启示录，总共66整本都会了。
我每天都要读圣经，每天都要来 QT，你的话再给我力量。我每天都要读圣经，每天都要亲近。